接下来呢，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鲛珠的故事。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咱们现在为您演播的是下集。咱们上文当中提到啊，熊家的这个太爷爷，他呢得了这么一个鲛珠，以及这个鲛珠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讲述熊家的这位太爷爷，他是怎么得到这个鲛珠的，用了什么手段，有什么奇遇没有，以及另外两大家是怎么回事。熊家的这位太爷爷当年江湖上人称玉阳剑，这个玉呢是说这位太爷爷长得俊俏，那时候练武的人基本都是苦出身的，一个个五大三粗乡土气，难得有熊家太爷这样五官端正的潇洒人物。至于阳剑呢，倒不是说他的剑术刚猛如烈阳灼日，只是这位太爷爷是个左撇子，擅长左手使剑，左为阳右为阴嘛，所以才以阳剑相称。而这位熊玉阳有个好友是河南洛阳人，也是习武之人，叫梁武。他的兵器是一根齐眉棍，棍法不俗啊，拳脚上也有几分本事。那年两个年轻人一起相约，想到淮河的入江口那边去看看，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三江营。那时候黄河还没改道，淮河也一直是并入长江一同入海的，不像是今天。可是熊玉阳跟梁武在半路上结识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啊，家住济宁府，姓齐，也会这么几手拳脚，用的也是剑。一开始二人都没觉得这个齐姑娘怎么样，只是看她长得有几分姿色，至于功夫上头呢，倒一直是没怎么看得上。那时候江湖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子是很多的，学几套花架子就敢天南地北乱跑的姑娘不在少数。后来有一次几个人遇见了山贼，两边交上手了，熊玉阳跟梁武这才发现，原来这位齐姑娘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啊。故事说到这儿，熊三少突然顿住不说了，家里人就赶忙问他怎么了，快说呀。他这才回答道，都现在这个年代了，我也不妨把一些事情说得明白一点，一会儿我要讲的东西搁在以前那可都算是各家的大秘密，不能说给外人听的。嘿，今天呢算你们赚到了。说完之后，熊三少就继续讲述起他太爷爷的那段经历来了。原来啊，以前学武之人的江湖上，一群人是争来争去，其实大家本事都差不多，你要不就走轻盈的路线，讲究招式一个快，你要不就走沉稳路线，讲究这个肉厚力大，别人打你十拳都没事，只需要你瞅准了机会，一拳就能把对方放倒，这个是沉稳路线。这各门各派的武术套路基本都是大同小异，学武的人只要看别人打一遍拳，就能把对方的招式给记个七七八八。至于什么内功吐纳也不是没有，只是呢练这些配合自己的拳脚功夫施展的门宗是少之又少的。不然你以为不论哪家都有一套心法口诀，你当这是武侠小说呢？所以在江湖上啊，大家比拼的无非就是看谁的动作更快，看谁的力道更大。只是这样一来，江湖人的打斗岂不就是跟街头无赖莽汉之间的斗殴没什么区别了吗？于是很多江湖人在自家的武术招数已经达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就开始从别的地方想辙。现在咱们看的无非就是一些拳脚之外的这种小花招，但那时候啊，江湖上管这个叫做奇，出奇制胜的奇。所以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江湖人都开始在奇门这一块下功夫，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与师门的武艺不同，这种奇门招式他们是不会外传的，即使是同门的师兄弟也都各自有各自的小秘密，往往只会传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信得过的生死兄弟共享。要知道江湖争斗胜负只在片刻之间， 书本上那种大战几百回合全部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大家别信。两人交手只需要几招就能够明白对方有多少斤两，万一两个人水准又差不多，这个时候你要是使出一个奇招，你想想那会是怎样一个效果呢？可是如果你这个奇招对方早就熟悉而且做了防备，你这空门一开又怎能保住性命呢？熊宇阳跟梁武的奇招，虽然他们两兄弟之间互相知晓，但是外人没人知道啊。这个梁武的奇招啊，就奇在他的兵器上。梁武他用的是棍，他的棍子呢不是用一般的木料所制，虽然外头漆着乌漆，看上去跟其他的漆眉棍也没什么不同，但在油漆底下却是一条百年老藤。梁武的这根棍是取上好的蜀地百年古藤所制，这古藤在被采摘之后，经过油浸、曝晒、蒸煮等一系列繁琐的工序之后，会变得坚韧无比，而且弹性惊人呢。随后梁家的人又将古藤的中间掏空，灌入铁砂和水银，再把两头封堵，上漆烤干，制成这样一根漆眉棍，少说也需要5年时间方可有小成。而这种棍子用起来也跟旁的木棍没什么差异，无非就是重了点。可是一旦打斗起来，这个木棍若是与别的兵器碰撞，由于惯性，这个古藤里的水银铁砂全部都会在一瞬之间集中到一头，然后在离心力的作用之下，水银铁砂会带着古藤一起弯曲，达到普通木料做不到的那种弯曲程度。甚至这个东西能弯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绕到敌手的脑后，把对方一击而毙，令人防不胜防。这种棍子梁家人叫它乾坤棍，意思就是说这个棍子内有乾坤啊。当初熊玉阳跟梁武出石的时候，也被这个会拐弯的棍子着实吓了一跳，差点让梁武把胳膊给扫断。后来知道了这里面的门道，他才不得不对梁武竖起大拇指，感叹梁家先人的这种非凡的智慧。而熊玉阳的奇招那就简单多了，他没有在自家的剑上做手脚，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家的衣服上。他就是在自己的棉袍下摆里面缝上了一圈铜线，这些铜线的边缘被他打磨得极为锋利，遇到难缠的对手的时候，熊玉阳就会故意卖个破绽，等对方靠近，他就飞身一转，带动自己的衣服下摆一通这么飞起来。这时候敌手是光盯着他手中的剑了，哪里能料想到他在衣服上还做了手脚呢？所以基本上啊，近身的对手无不被他给划个胳膊脸颊什么的，那赶上倒霉，你说不定直接就把喉咙给切开了。但是熊玉阳这个奇招呢，只能在衣物厚实的秋冬季的北方使用，你赶上夏天或者南方，对吧，你那一身单薄的衣衫下头坠上一排铜钱，只要对方不是瞎子啊，瞬间就能识破你这是干嘛的。所以熊玉阳从来不在春夏两季离家外出，天气热的时候啊，他连续几十天都待在家里勤练武术，所以他这个小秘密呢也一直没有旁人知道。直到后来遇见梁武了，两个人结拜成了异姓兄弟，他才把自己的这个秘密说给了梁武听，而梁武也把自家家传的这个乾坤棍的秘密告诉了熊玉阳。这下子两个人就是彻底了解了。这二人那次跟那位齐姑娘同山贼打了一架之后，山贼死了个干净，这边三个人身上连伤都没有。而且熊玉阳两个人也发现了齐姑娘的奇招，原来啊，那位姑娘使的是一把青蓝剑，这种剑的剑身跟一般的刀剑相比都要显得细长一些，这实战固然是吃亏呀，但外形却极是美观，所以一般江湖上的女子用剑多选择青蓝剑。这也就是熊玉阳两个人刚开始看清他的原因，你说哪家会用剑的江湖人会选择这种华而不实的武器当做防身之物呢？ 但是人家这个齐姑娘的青蓝剑跟别家的剑有不同的。她剑柄垂下的这个剑穗比一般人家的剑穗要显得长一倍有余，而且上头绣了这个元宝结，还缠了金丝，这大老远一看甚是漂亮。熊玉阳两个人都以为是姑娘家爱美啊，才把一个剑穗弄得花里胡哨的。可是直到后来他们跟山贼打起来才知道，原来齐姑娘这个剑穗竟然是被他用来当做鞭子使的。好几次山贼挡住了齐姑娘的剑招，没想到随手腕力一发，这剑柄一晃，这三尺多长的剑穗就像是鞭子一样抽到了这个山贼的这个脸上。而且后来两个人才知道，齐姑娘在剑穗里面还掺了坠着倒钩的鱼线，只要这个穗子从对手的身上拂过，每一次都能刮下几块肉来。估计没人想到这华丽异常的剑穗里头竟然还藏着这般杀机啊。而齐姑娘那俏丽可人的小脸下面还藏着什么阴损歹毒的小手段呢？总之啊，就在那一次与山贼的交手之中，大家互相增进了解了。熊玉阳两个人收起了小乔这个齐姑娘的心，对她越发恭敬。而齐姑娘也看出这两个人呢，不是浪荡的世家子弟，对两人也变得礼数有加。结果时间一长，年轻人的那种男女情愫就在几个人之间绽放开了。熊三少在说这段故事的时候极其简略，家里人也明白，因为那是他谈论自己太爷爷的这个昔年情史啊，他这样一个晚辈不好说得太过详细啊。家里人根据熊三少的寥寥数语推断，八成那熊玉阳跟梁武都喜欢上了这个齐姑娘。可是两人呢，碍于兄弟情分，谁也不好率先表现，而齐姑娘也自然是喜欢上了这两个年轻小伙子，只是她更偏爱哪一个，恐怕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吧。于是这三个人一路结伴，慢慢悠悠的一路往江苏三江营那个位置赶。原本四五天的路程，三个人硬是走出了半个多月。想来几个人也都知道，江湖如此这般大，三个人要是分别再想遇见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熊玉阳跟梁武两个人倒是好说，只是这齐姑娘想要再见一面真的是难如登天。毕竟那个时候男女有别，江湖上就算对此看得清淡一些，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受他人的这个冷嘲热讽什么的，这外人的风言风语啊，总是得顾忌一下。于是熊玉阳跟梁武两个人有一天夜里避开了齐姑娘，在路边的一个小酒馆当中把话就说开了。两个人觉得吧，眼瞅着就要到三江营了，再不对齐姑娘表露一下心迹可就完了。可是两个人又不能同时去表白，那样肯定会吓到齐姑娘，真要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坏事啊。所以两个人商议，不如二人设一个赌局，决个胜负，获胜者一方呢可以去找齐姑娘表衷肠，而输的一方此生都不要再与齐姑娘相见了。两个人各自在心中想了一番，都觉得这个主意甚好，既公平又不伤和气，所以一拍即合，二人击掌立誓，不许毁约。只是两个人却对如何设局一分胜负没主意了，因为既然大家都是江湖人，拳脚上分高下那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只是熊玉阳武功要高于梁武，他也不想占梁武这个便宜，而这两个人对彼此的奇招也都甚是了解，要真打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在两个人犯难的时候，梁武突然想到前几日他们路过淮安的时候看到过官府的一张告示，那告示上说扬州下属有个县叫高邮，那附近呢有个湖泊叫做唐湖，也就是如今的这个少伯湖。此湖与高邮湖和长江相通，附近有许多渔民靠此湖为生。但是最近几年呢，那一带的水域不是很太平，总是有淫人出现，这个淫是淫荡的淫，淫人出现， 屡淫于妇，而且淫后必杀之。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淫人呢，他每一次都在附近的这个渔村这个强奸妇女，强奸之后啊，还每每一定要杀死对方。两三年的功夫已经让他祸害了七八个妇人了，官府为此没少费功夫，可是屡屡无功而返，甚至连这个淫人的影子都没见过。官府当时呢发这个告示，一是提醒来往客商小心安全，这二呢就是设了一个悬赏，希望有能力的百姓能够助他们抓获这个淫人。熊玉阳跟梁武两个人此时想到此事，自然不会为了那几两赏银啊，他们也不在乎这个钱。两个人决定，不如就以这个淫人为赌，谁先抓住他，谁就是赢的那一个。两个人又是一阵商讨，觉得此法可行，于是定好明日就赶去塘湖找寻那个淫人的踪迹。于是第二日啊，这个两人就与齐姑娘告辞，说让她先在扬州等二人几日，他们要去高邮找找那个屡淫妇人的奸贼的晦气。这齐姑娘是何等聪明啊，一看二人的神情就猜到了这个事情的大概，当时这脸就羞红了。可是自己呢又不放心熊玉阳二人，只好随便寻了个借口跟着两个人就一同去了。到了高邮之后，他们找了当年出事的这个渔村打听消息，他们发现几个村子距离都特别近，起码都不用一炷香的时间就能把这几个渔村跑个来回。所以几个人一商量，觉得在出事的那几个渔村附近守着就行，只要他肯出现，定然还是在这个周围范围内。可是几个人在那守了几天毫无收获，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之前自己是太过于一厢情愿了，要是像他们这样等下去，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而且在这几天里，三个人还从渔民口中打探到了一点消息，原本要是熊玉阳或者梁武这样的大老爷们去打听，这消息啊万万听不到，反倒是齐姑娘这样的女人，这个渔村里的贤妇老玉，就把一些啊耻与男人谈及的事儿就告诉这个齐姑娘了。原来呢，那些被奸淫后死的妇人没有什么皮外伤，也就是说那些妇人都是被活活奸淫致死的，而且县衙的衙婆仵作也查验过，证实了这些妇人呢都不是外伤致命的，都是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的房事行为伤及内腑而亡。只是一般这种死因只会发生在多人轮奸的案子里面，可是这个塘湖的所有案子种种迹象表明只是一人所为啊。于是当地的这个渔民农妇们都在私下议论，说这个奸淫妇人的淫人怕不是什么人类吧，八成是湖里的精怪。因为要真的是人力所为，你说寻常男人房事一两炷香的功夫了不起了吧，他又不是发情的骡子，你吃了春药你也不能坚持一两个时辰之久吧。熊玉阳跟梁武半红着脸就听齐姑娘转述了这个事实，虽然几个人都尚未成亲，但是在江湖上行走已久啊，多少对男女之事有所了解，他们知道村民所言非虚，如果一切真如他们所说，看来那个淫人还真不是什么寻常的人类。而且齐姑娘还打听到，说每一次作案的现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腥臭气味，那种气味不像是湖泊的水草腐烂所散发出来的，有一些去过海边的人说应该是海水的腥臭气息。特别是有些妇人还暗示性地告诉齐姑娘，说那个淫人每次留下的东西格外多。一开始齐姑娘没听懂啊，后来跟熊玉阳梁武一提，两个大男人立刻就明白那些妇人所说的留下来的东西是啥了。齐姑娘不懂啊，就一再追问到底是什么，梁武最后才不得不含糊地给她解释了一遍。齐姑娘一听原来是男人的啊蝌蚪，顿时红着脸吐了一口，骂了一句脏东西。得到了这些信息， 几个人又在附近蹲守几日，仍旧一无所获。突然有一天，齐姑娘找到两个人，说想用自己做饵引那个银人现身，因为再这样等下去根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一开始熊玉阳两个人还是死命的反对，觉得这样实在是太过凶险了。可齐姑娘性子刚烈至极，她自己决定的事儿没有人能够改变。二人知道再多劝也毫无用处，于是他就收了阻止齐姑娘的心。三个人凑到一头商量了半天，才选好一个地方成为下饵的地点。那处地点一来方便齐姑娘做饵，三面都是岸石，只有一处是接活水的，而在一处的岸边岩石上又刚好方便熊玉阳二人藏身，和下面的湖湾相距也不过几丈，一旦下头出现状况，两个人只需纵身跃下，转眼之间就可抵达齐姑娘身旁。三个人反复推演了几次之后，觉得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方法可保万无一失啊。第二天，三个人就按照昨天商量的计划开始了蹲守。由于之前出过那么几档子事，这附近的妇女，别说是在夜里了，就是大白天的，也没有人敢在这个湖边游走了。而齐姑娘换了一身渔村姑娘家的打扮，少了几分江湖人的英气，却多了一股子水乡姑娘的清秀。哎呦，刚看到的时候啊，熊玉阳跟梁武两个人竟然一时看得呆住了。可是齐姑娘在那处下饵之地装作采莲女劳作了三日，啥事儿也没发生啊。几个人渐渐的就沉不住气了，纷纷想这计划是否可行啊。但齐姑娘却一直坚持再演几天戏，因为那个银人已经数月没作案了，而四周渔村的妇女大多有了防备，白天湖边都几乎见不到人影，要是那个银人想犯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齐姑娘这边。熊玉阳二人再次被齐姑娘说动，决定再多等三天，三天之后要是还没结果，这为民除害之举也只能作罢了。但是就在三人决定等三天的第二日，事情就有了转变。那一日，三个人又在湖边等了一整天，想着今天估计又是一个无所收获的一天，准备收起阵仗回客栈的时候，突然熊玉阳感觉到了一丝异样。他转身看了一眼梁武，发现梁武也正在望向他，显然梁武也有同样一种感觉。两个人再看岩石下面的齐姑娘，只发现齐姑娘的双手仍然在水里做着采莲摘藕的活，可是她的眼睛却朝两个人的方向看，明显齐姑娘也发现了异常。这个时候梁武对那处链接塘湖的地方一指，做了个手势，熊玉阳这才发现原来那边的蛙鸣不知什么时候安静了。这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蛙鸣静了下来自然是近处有活物经过，青蛙受到了惊吓才不会鸣叫。可是熊玉阳、梁武两个人盯着湖面望了许久，也没发现有什么东西靠近。梁武这个时候对着熊玉阳做了一个手势，熊玉阳看得真切，也立刻明白梁武的意思了。他说那东西必然是从水下面过来的，所以他们在湖面上才不会有什么发现。熊玉阳经过梁武的指点，立刻就觉察出湖面有一处浮萍甚是怪异，别处的浮萍全部静止不动或者随波逐流，只有那个浮萍一直朝着湖湾里荡了过来，也就是齐姑娘的方向。而且那个浮萍虽然速度不快，但不受湖水波浪的丝毫影响。熊玉阳一指那个浮萍，梁武见了也对他点了点头，一朵水草连随波逐流都做不到，还会没有什么猫腻吗？渐渐的，熊玉阳的鼻子闻到了一股子腥臭气味，他猛然想起齐姑娘说过那些案发现场残留的气味是海水般的腥臭，跟此时他闻到的这种气味毫无二致啊。 熊玉阳立刻明白，这次他们估计是遇见真货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他转头去看梁武，发现他正在捂着口鼻皱眉头，另一手已经把他家的这个乾坤棍从衣袖当中抽了出来。熊玉阳眼看那浮萍跟齐姑娘越靠越近，生怕齐姑娘有个什么闪失，他呢不由得从怀里掏出了几枚铜钱。而这个铜钱呢，正是平日他缝在衣服下摆下当旗招使的，只是呢他习惯多备一些，有需要的时候可做备用。而这个时候，这种铜钱无疑是最好的暗器了。而熊玉阳家里也练过几年暗器的手法，虽然达不到百步穿杨的程度，但就隔着这么几丈远，想打中一个人应该不成问题。就在熊梁二人拿出兵器的时候，只是几个呼吸之间，那个浮萍就飘到了离齐姑娘不足一丈远的地方，并且停了下来。齐姑娘虽然背对着那个浮萍，可她却从岸上一直俯身倒卧的两个人反应当中知道了那东西当时处在自己身侧的位置。齐姑娘此番诱敌，因为长剑不好携带，这容易暴露自己行踪啊，所以她只拿了一对袖剑藏在怀中。当时她一见熊梁二人随时准备飞身而下的那个架势，就知道事情已经蓄势待发了，身后那东西怕是随时要跳出水面来。于是他不由得伸手入怀，将之前备好的袖剑轻轻地抽了出来。可是没等他把袖剑拔出一半，就听到身后水声大作，他下意识地往前一跃，在半空当中的时候，他圆腰一扭，随手就把自己刚掏出来的这个袖剑给甩出去了。另外一边，熊梁二人看得真切，他们看见浮萍突然被掀开，从下面有一个黑影钻了出来。熊玉阳想都没多想，一把三枚铜钱就对着那个黑影甩了过去。而梁武已经举着乾坤棍从天而跃，一棍砸向那个黑影的脑袋。熊玉阳听到自己扔出去的铜钱击中目标的声音，只是两个清脆的声响，而另一个声音呢，显得有些闷。他看见梁武那一棍子已经打实了，只是那个黑影抬起手臂挡了一下，梁家的乾坤棍受阻挡，立即棍身一弯，直接就朝着那个黑影的脑后袭去。一声闷响过后，那黑影当即朝前一扑，被梁武轻轻躲过。这个时候，熊玉阳已经端着剑从黑影身后冲了过来，就听梁武一声大喊：“住手！”他那把端起来的剑才没有对着已经浮出水面的那个黑影刺下去。而齐姑娘随即也拿着另外一把袖剑赶了过来，只是三人此时都在水中，动作虽然快，但是不及在陆地上啊。熊玉阳见了梁武就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用剑刺他呀？”梁武回答道：“都已经死了，你还刺他干什么？”齐姑娘这个时候也靠近了二人，问道：“这动物在水里动作好快，它到底是人是妖啊？”梁武说：“要是我猜的没错，这东西应该是山海经里提到过的鲛人。”说着他用棍子想把飘在水面上的那具尸体给翻过来。熊玉阳跟齐姑娘也是读过书的人，自然也都知道梁武所说的鲛人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二人立刻朝着那个东西的身往下看，果然呢，有一条鱼尾一样的东西。熊玉阳还看见那个东西身上披覆着黑色的鳞片，就如同水中的鱼虾一般，只是他这个鳞片要显得坚固许多。他想起自己刚才那三枚铜钱，约摸着那两声清脆的响声就是铜钱跟着鲛人身上的鳞甲撞击所发出的，而那沉闷的一声是已经打进了鲛人的肉身之中。可是他打到了这鲛人的哪里呢？想到这儿，熊玉阳就顺着这个黑鳞鲛人的身子往上看，而这个时候梁武用棍子把这鲛人给翻过来了，一颗丑陋无比的脑袋顿时映入眼帘。 只见这鲛人的眼鼻之处跟人类有几分相似，面部没有多少鳞片，只是一张嘴却是常人的四五倍之大。这张嘴巴一直开到了鲛人的脸腮耳垂之处，而这个鲛人的左眼正嵌着一枚铜钱，想来啊，正是熊宇阳甩出的那第三枚铜钱。这鲛人的一条手臂已经折了，这臂骨的骨叉也冒出来了，看来刚刚梁武那一棍子威力实在不小，打断了这鲛人的一条手臂，还砸开了鲛人的后脑骨。因为刚才鲛人身体背朝天的时候，熊宇阳就已经看到了那鲛人的后脑处正在冒着白花花的脑浆了。齐姑娘看见这个鲛人的丑脸之后，立即推开几步，就说：“这鬼东西丑死了，赶快把它扔远一点。”可梁武听了之后赶紧说：“哎，不忙，这鲛人身上那宝贝咱还没取呢。”齐姑娘一想说道：“你说的是鲛珠和鲛绡吗？可是那东西只有活的鲛人才能哭出眼泪，放出鲛衣来啊，你想要得到这东西，你得抓活的。”梁武一听就笑了，说：“你觉得这种蠢东西会织布吗？泪水化珠也是以讹传讹，我们家以前在洛水听过有人抓到过鲛人，其实根本不像书上说的那样，只是古人说的太过委婉了。其实这鲛珠和鲛绡就是出在鲛人身上的。”听到这里，熊宇阳看到了鲛人独存的那只右眼，整个眼珠没有一丁点眼白，就跟鱼类的眼睛一样往外凸着，黑漆漆的化作一团。熊宇阳当即心中有了主意，说道：“这鲛珠莫非就是鲛人的眼珠子吗？”梁武听了之后笑着说：“你猜得不错，这东西就是他的眼珠。其实我一早就猜测屡犯淫案的这东西是鲛人，但是又怕不是让你们笑话，所以一直不敢说明。只是这个东西在岸上虽然没什么可怕，在水中力气却极大，几个壮汉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才第一个照面就下了狠手，打的就是一个攻其不备。万一让他回过神来，这又是在水里，咱们仨呀真怕不是他的对手。就算他打赢不了咱们几个潜水逃了，我们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而这个时候，熊玉阳突然想起之前二人的赌约，于是他轻声问梁武：“哎，那你说咱们两个人究竟是谁杀了这个鲛人呢？”梁武听了之后一愣，他此时也才刚想起之前跟熊玉阳有过一个赌约，只是熊玉阳的铜钱击中了这个鲛人的左眼，无疑算是一处致命伤，而他自己也用棍子砸开了鲛人的脑壳，而这处伤呢，让鲛人死的是不能再死了。可究竟谁给鲛人留下的伤口更加致命，这个就不好说了。就在二人踌躇的时候，齐姑娘走上前说：“这鲛人当然是我杀的了，他实在太丑了，我不想碰他。梁武，你去他嘴里找找，看看有我的东西没有。”梁武闻声就用棍子撬开那个鲛人的血盆大口，伸手往里一探。熊玉阳也很是好奇，凑上前去看那鲛人的嘴里能翻出啥东西来。结果梁武的手从鲛人的嘴里抽回的时候，手中确实多了一样东西。熊玉阳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正是之前齐姑娘飞身朝后丢出的那一把袖剑，只是这个袖剑不过寸把长，那鲛人又被梁武一棍子砸得满口是血，所以两个人刚才愣是没瞧出来。他的大嘴里头啊，确实是盯着齐姑娘的一柄袖剑的。可是齐姑娘要说这个鲛人是他所杀，也有些说不过去，毕竟梁武刚才举棍砸那鲛人的时候，他还抬手挡了一下，要是齐姑娘的袖剑一击毙命，那鲛人怎么可能会反抗呢？可是这个时候谁会跟齐姑娘争论这些啊？她说是她杀的，那自然就是齐女侠为民除害，手刃奸贼嘛。只是熊梁二人的赌约怎么办才好呢？这个时候齐姑娘突然说：“这鲛人身上有三件宝物，不如咱们分了吧。” 熊良二人听了也不知齐姑娘这个时候提这个要干什么，但两个人也不好说不，只好齐声说：啊，齐姑娘做主。齐姑娘得了二人的首肯，就说：这鲛人呢，有两个眼珠，也就有两颗鲛珠了，传说中的鲛枭估计就是这个鲛人的一身皮，我觉得鲛枭比较适合梁武，你说呢？熊玉阳闻声觉得很是奇怪，这梁家是河南的名门，河南又不靠海，就算有几条江河，这梁家又没有做漕帮之类的生意，为什么齐姑娘会说这个鲛枭适合梁武呢？而齐姑娘的下一句话就让熊玉阳恍然大悟了，只听她说：这个鲛珠是一对，不如玉阳大哥，你跟我一人一个可好啊？你看，一个姑娘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算是个傻子也该明白了吧。原来这齐姑娘借着鲛珠对二人表露了心计，显然她的一颗心现在已经全部在熊玉阳的身上了。梁武闻言只是愣了一会儿，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对二人说：那好，这鲛枭我也不会包，我得赶紧带着这个尸体回家找人，而且鲛枝也是一件宝贝，咱们虽然用不上，但是那些富贵之家却极为看重，我也得赶紧找懂行的人把这鲛枝给尽数炼成油，我怕这事儿有所耽搁，今天晚上我就得连夜赶回河南去了，咱们后会有期吧。说完，梁武不顾二人反对，取出两颗鲛珠递给二人，就带着鲛人的尸体骑马离开唐湖北上而去了。事后过了几个月，梁武就托人给熊玉阳和齐姑娘送去了一叠银票，想来呢，那是他处理鲛枝所得的钱财。从此以后，梁武当真就没有再跟熊玉阳和齐姑娘再见上一面。熊玉阳后来有一次到了河南找到梁家登府求见，那梁武也是避而不见。故事说到这儿，熊三少就收声了。家里的老头子一看，发现他竟然在酒桌上睡着了，这故事才讲到一半啊，实在是被吊足了胃口。可熊三少已经酒醉入睡，你还能把他叫起来不成吗？第二天在家里睡了一夜的熊三少一大清早就要离去，家里人阻拦不住也只能随他而去啊。只是有人问熊三少，昨天晚上酒桌上他讲述的那个故事后来怎么了？熊三少一听立刻摇头说：昨天晚上我光喝酒去了，我不记得我讲过什么故事，你们可别诓我啊。家里有人对他说：你讲的是你家太爷爷鲛珠的事儿。结果熊三少当场矢口否认：什么鲛珠啊，我可没见过，那故事我也不知道，你们肯定是喝多了记错了。家里人明白熊三少昨天晚上那是酒后失言，如今清醒了自然不肯认呢。于是家里人只好哭笑不得地送熊三少上路，把十几箱的白酒给他搬到了车上去。熊三少对家里人连声道谢，却对昨天晚上的事儿只字不提。终于熊三少在开车临走之前对着家里的老头子问道：你们知道我太爷姓熊吧？家里人听了这话全都不明白熊三少此言何意，你熊家的先人不姓熊还能姓什么呀？但是熊三少又说道：你们知道我那太奶奶姓啥吗？她姓齐。说着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了。好了，鲛珠的故事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